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欢迎你收听爱情哇哇哇节目，我是天天妹。今天非常开心再次邀请到男女交友联谊平台爱抵达的创办人阿比老师，欢迎。
Hello 天天妹， Hello 听众大家好。
有些人会求助说伴侣很难相处该怎么办呢？那通常会觉得难相处就是因为有冲突嘛，那该怎么去面对跟解决这样的冲突？要聊这么有挑战性的话题呢，就一定要找到像阿比老师这样子哦，在两性的互动中非常有经验，而且你帮助过很多很多的人。阿比老师非常适合聊这个主题。那上一次阿比老师有先跟我们提到说，伴侣常见的互动冲突跟原因，像是原生家庭所带来的价值观的不同，还有宗教信仰的不同，喜好的差异，跟男女的差异，还有沟通的方式不一样，然后跟面对解决问题的方式不一样，这些的差异很容易会带来冲突。那要怎么让这个差异不要变成冲突呢？阿比老师有提到说，我们要带着好奇心，当差异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带着好奇心，带着欣赏跟尊重，好，彼此是独立的个体，然后不要绑装，不要包山包海，不要把自己所认为理所当然的条条框框就套在对方的身上，觉得对方应该也要认同自己，然后要欣赏对方跟自己的不同之处。再来就是要接纳。那说到接纳，很多人都知道，对啊，要接纳。阿比老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讲接纳是怎样的接纳，要接纳什么？
我觉得接纳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我们要懂得弹性。
弹性调整吗？
对，要调整。因为很多事情我们当然会希望如你所愿，
对，
美梦成真，
可就常事与愿违啊。
没错啊，像我那时候想要怀孕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很急，因为我们两个年纪都大，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家里老大，然后父母都就是很期待抱孙。
嗯，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会给自己很，反而是给自己压力，反而就不容易怀孕。
嗯嗯，
对。
嗯，
可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第一个我先学会接纳。
嗯，
就是对啊，我们没有怀孕，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好好相处啊。
嗯，
对啊，我们还是可以好好的去调整身心的状态，然后来备孕嘛。
是，
对。然后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就学着跳脱我们这件事情，
嗯，
去看现在没有怀孕对我们的好处是什么。
嗯，
我们去接纳这个环境，接纳我们的身体状况，接纳我们现在不是想要就马上有。对，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老公又做了一件很 man 的事，就是我的公婆啊，因为他们那时候就是七八十岁，
嗯，
对，然后我公婆也晚婚，然后所以就是他们就会很期待，因为他们
你们赶快生。
对对对。然后他就，我婆婆就在一次，就是其实是我刚流掉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们没有让他们讲，我们没有让他们知道。然后那时候就是婆婆看到我们就问这件事情的时候，哇，我老公竟然挺身而出，欸，他很勇敢，他就说，妈，我跟你讲，是我的问题。我们那时候有做检查，然后医生说因为我的那个数量可能不足，所以是我的问题。
对，嗯，
他也没有讲错。但是其实我就知道他其实是帮我承担。
嗯，
对，也就是他其实接纳我目前没有。
嗯，
而且他也接纳他自己的身体状况，他也跟他妈妈讲，诶，从此以后就帮我避掉这一块了。
嗯，
对，我觉得在那一件事上其实我也很感谢他。可是我就想说，如果我当初没有接纳他的个性是跟我不一样而选择不要在一起的话，嗯，其实我就不会找到一个愿意为我承担的人，一个愿意为我勇敢的人。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
是
要从不同的面向去看。 然后也要修正期待啊，比如说万一都没有呢，
啊，对，
万一都没有的话，我们还可不可以欣赏对方，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因为欣赏对方才在一起的啊，
对
对啊，虽然中间有个期待叫做希望有孩子，但是万一没有呢，
嗯，
万一没有我可不可以继续的欣赏他，
嗯嗯，或者说你以为你自己找到了一个绩优股，你就觉得他的工作会一路的升迁，然后你们会过什么大富大贵的生活或什么之类这可能是原本的期待，
对，
但你后来发现说哦，先生或者说自己可能没有这样子，也许还是在一个稳定的工作里面，
对，
不见得之后就赚了很多钱，那你愿意修正这个期待吗，
对，因为很多人他也会用金钱去衡量说未来生活品质，
对对
对对，可是我觉得人要变动的时间要花比较长，就是人要定型成这样花比较长久的时间去培养成这样的人，
嗯，
对，可是金钱这种是浮动的，
对，
然后喜好或什么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变动中的，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先生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原本是做业务单位的，然后那他的时候离职离开业务的单位啊，就是被迫离职的，然后那个状态就是我们在预备婚礼的前夕，他突然这样遇到这件事，
哇塞好紧急哦，
嗯，然后那时候我觉得神给我一个智慧也是接纳，我就说太好了老公，我们去庆祝吃个大餐，代表上帝觉得这个工作不适合你，他为你预备一个更好的，
嗯，
然后你就趁现在我们婚礼快到了，那我们就先把婚礼完成，
嗯，
然后等我们蜜月结束你再去找工作，
哦，
对，因为我觉得这时候我们正在面对人生大事，
对，
你能够心无旁骛的准备，这样不是很好吗，
度个蜜月好好的放松，然后再回来继续工作，
对，可是我觉得因为这样的接纳，
嗯，
我的老公在他可以去找工作的时候他就很努力，
嗯，
然后也很快找到一个更适合他的，
啊好棒哦，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在互动当中会有很多次的需要接纳的状态，
嗯，
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看重关系是最重要的，
嗯，
要不然，其实关系只要不好什么东西都会不好，
对，我觉得从阿比老师提到的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差异，不论是第一点好奇啊，好奇对方，第二个欣赏跟尊重啊，然后第三点这个接纳彼此不完美或是差异，然后需要弹性，然后修正期待，其实我真的觉得都可以从这些的方法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那就是这个关系的亲密，关系是胜过一切的，它是优先次序当中最优先最首要的，
对，我觉得其实我也必须承认，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个性是比较火爆的，所以其实他也是接纳，因为他知道这个高低起伏的过程当中就是一定会有正面跟反面，对，那正面的时候当然他就会过得很开心，那反面的时候他可能也要有相对的承担，可是我们为了保护关系我们就会讲好说，当我们在一个情绪高涨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先暂停沟通，我们可以先各自冷静，回来再来处理沟通的事情，
对，啊，是
像我记得我其实有时候接纳是一个很好的存款，像有一次我们办一个整天的活动，那我的先生是负责款项的，就是他收款完以后款项在他那里，但因为那边很好拍相片，是一个算是完美景点，所以我们结束课程后我们就拍拍拍拍拍拍拍到处拍拍拍，然后拍完以后我们朋友送我们到火车站，
是，
然后我突然发现老公你好像少带了一个袋子，是一个款项的袋子
哦，
当天活动的款项，
天啊，
对，我们那边离场地火车站离场地大概十几分钟车程，
嗯，
然后我们朋友就是很紧张他们觉得好像有风雨欲来之事，然后我就说你记得在哪里吗，然后说可能在哪里，我说好没关系你现在回去找，然后我为你们祷告，然后我朋友的因为他们也是一对夫妻，男生就带他去找东西，然后女生就陪我，然后女生就吓到他说我没有想到你一句话都没有骂他，
你怎么这么平静，
对，我说因为现在你还不知道他需不需要被骂，没有了 说其实很多时候这种它很重大的疏失我们去接纳的时候、嗯、反而是一个很好的存款，让彼此的关系更拉近、嗯、然后对方会更对你心存爱意。
嗯嗯，
我说、
嗯、
如果真的没有这个款项、
嗯、
我们也是过得下去。
嗯，
对，当然我们会有损失，但是他可能会更记得说我要更仔细的保管物品。
嗯，
我说但是这个时候骂他钱不会马上找回来，
是，
对，我们还不如就是让他去找，说不定在那个过程当中他非常非常害怕跟紧张、
嗯、
我说那时候的手机我也是很害怕跟紧张他也接纳我，所以我现在选择接纳他。
嗯，
对，我选择让我们关系更好一点。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也要学习说本来我们的环境就是变动的，不如期待的时候我们永远有比火爆啊、嗯、发脾气更好的方式去面对。
你讲到这个就勾起我的回忆，有一次我跟我老公去参加一个活动，那个活动呢有分一楼跟二楼的，那我是在二楼参加，他是在一楼参加，他要走的时候他就找不到我，那其实我人在二楼，那他忘记了，所以他就自己先离开了、因为他刚好几点几分他要去办一个什么事情。那我还在跟我一个朋友在聊天，我只想说诶，奇怪，活动时间已经差不多结束了，为什么我老公还没有来找我，所以我就下到一楼去问说诶，有没有看到史哥哥，结果他们就说刚刚史哥哥骑摩托车走了。然后我当下是有点傻眼，我想说那你不会到二楼来看一下我人有没有在那边吗？就发个讯息给他说那你等一下记得回来接你老婆哦。又很淡定的坐在那个活动的现场，然后继续跟我的朋友聊天，然后他就说你脾气好好哦，如果是我一定会发飙，你人怎么自己走了，然后老婆就丢在现场吗？怎么回事？这样子，就我很认同阿比老师你说的，就是那种接纳，接纳彼此的差异，因为个性不同，然后也接纳这个环境，诶，发生一些不如预期的事情的时候，我可不可以用一个比较淡然的、笑看的态度去接纳他，因为我们生气可能也于事无补，也没有什么帮助，那我们可以事后再来debug 讨论一下以后如果又类似出现这种状况怎么做可能会更好。来谈谈沟通的部分好了，从好奇、欣赏、尊重、接纳，然后最后就是沟通嘛。
对，
我想每次在面对差异的时候或者是解决方式不同啊，这些最后都还是回到沟通这个层面。
没错，所以我刚刚其实陆续都有在带一些引导型的问题，就是一些开放式的说诶，为什么你会这样想，为什么你会这么做，也是什么记忆造成你要这样选择，对，你选择背后的想法是什么，对，这都是开放性的问题，没有指责，指责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啊就是好奇怪哦，这样就不会有所谓的对话。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开放性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听
哦，倾听的部分，
对，就是倾听他说他的那个过程，他的想法，很多时候可能要问跟听，问跟听，问跟听，一直反复，然后最后你才能够抓到他要的是什么。
嗯，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很自在的表达需要，那是需要练习的，因为有的很内敛，或他很少去倾听他自己，他可能也不知道他需要什么。
嗯，
所以问跟听的时候，听完我会去问说，所以你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吗？还是我有没有误会？其实在这样一个好好缓缓的沟通的里面，好好说话的过程里面，我会慢慢的抓到他的需求，或他也会慢慢找到他自己的需求。
嗯，
对，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比较压抑的华人社会长大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善表达，特别是男生， 对，男生其实有很多就是很像我爸爸就是很多苦自己扛，然后很努力，然后希望家人好，可是没有讲出来。
对
对，我觉得那好可惜哦，因为那个爱就没有办法流动。对，那我就会在他表达需要的过程里面，我就会说，诶，我们好不好下一次如果遇到这个状况，我们可不可以怎么说。对，像我跟我先生就是有沟通过一些事情，那有些事情我就听起来很不舒服，我就直接跟他说，我不喜欢你这样说，你可以换成怎样怎样的句型告诉我吗？那我讲一次，然后我说你重复一次好不好，然后我们就开始来把这个句子换成彼此可以接受的。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个性不一样，有的人他听起来是挑战，有的人听起来是指责，我把我自己可以接受的句型告诉他，这样我们的关系不会因为我的突然爆掉，因为就很像踩地雷游戏。
对
对，就是如果我很常爆掉的话，他对于沟通这件事情是很害怕的。但如果我们是一直找到方法让这一个地雷不容易被挖出来，甚至是可以避掉很多不必要的纠纷。
哇，好棒哦，因为这可以建立一个良性的沟通方式啊。
对，然后对男生来讲，因为女生其实本来就比较擅长沟通，但女生是比较少可能察觉自己内在真正的想法跟情绪。
有些人很容易用情绪沟通，欸，他可能在沟通的时候他其实丢了一大堆情绪出来，然后对方就接不住。
对，没有错。所以就是说在情绪的当下，如果我们真的不能好好讲，就可以喊暂停，喊了暂停，
然后自己再去好好先整理整理，等确定你知道要怎么表达的时候再去沟通，我觉得会比较合适啊。
对，因为情绪当下我们可能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对啊，然后语无伦次，说话那个逻辑就会跳来跳去啊什么。
对，我记得有一个节目叫奇葩说，然后他们就有一次讨论说不要跟女生吵架，结论是因为吵不赢。男生说因为他会从道理跟女生讲，
对，
可是女生会说你刚刚为什么凶我，这句话来讲。
对对 对, 对，就女生在跟你沟通情绪的这个感受的东西，
对，
跟你不是同一个层面的。
对，所以我会比较倾向就是真的是缓下来我们再好好沟通跟练习。对，那甚至我觉得男生很需要量化。对，我们就会沟通说这个不高兴对你是一到十分的几分，这个重要性对你是一到十的几分
啊，就很清楚。欸，
对，就是比重越重的，好，那我们就是从最重的先开始去调整
啊。
因为有时候一件事可能要讨论三五个议题，可是男生好像没有办法专注很久。
对啊，因为他们比较目标导向，想要解决。
对，所以第一优先一定是解决分数最高的，这样其实压力就减半很多了。
然后像我觉得从艾比老师的分享里面啊，因为你刚刚提到说这个表达需要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也是要练习耶。
要哦，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一直讲讲讲讲，可是他没有把他的需要表达出来，而且他可能是用一个指责的方式在做表达。好，比如说一个妻子跟丈夫约好几点要吃晚餐，然后先生呢就迟到了，然后还迟到了半个钟头以上，所以先生一回到家的时候，太太其实情绪已经不是很好了，第一句话呢就讲你为什么这么晚回来，然后晚回来也不先发个讯息给我，菜都冷掉了，然后巴拉巴拉巴拉巴讲了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然后先生就一直跟他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没有办法发这个讯息，可能手机又坏掉了，比如说像阿比老师一样掉马桶了，诸如此类的各种原因，所以以至于我迟到又没有办法事先告诉你，对不起太做这样齁，所以就一个人在那边生闷气，然后另外一个人呢拼命道歉，但是到最后他们的沟通还是没有聚焦到底太太需要的是什么。
对，
有些人他可能，对啊，我都在沟通啊，沟通就是我有一直表达，可是你的表达为什么对方 get 不到。
对，我觉得很多时候因为就像我过去嘛，我相信很多人也是会看比如说电影啊电视啊，然后看言情小说啊，
对，
然后去归纳说，诶， 我觉得呢，一个贴心的老公老婆应该长怎样，他应该要对我如何如何，这样呢我就会很幸福。可是当我们遇到生活的时候，就像刚甜甜讲的，这真的是很常见的例子，刚新婚的时候会非常多这种
真的
对，真的。所以后来我就比较，当我们摸索一段时间，我们就其实比较了解说，回来先给彼此一点时间，嗯嗯，可能进家门前先沉淀自己情绪，进去以后就先陪伴彼此一点时间，嗯，对，15分钟也好30分钟也好，先问候他。我觉得女生比较受用就是被关心嘛，
是，
我就已经帮我老公精简成两个句型好，第一个就是你今天过得好吗，嗯，可以先抱抱啊，亲亲啊，摸一摸头啊，嗯，就先关心一下今天过得好吗，那第二个句型就是说，那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嗯，或者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万一对方是一个整理不出来的人，你可以温和的重复问他说，那你要的是什么呢，嗯，你需要的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一直讲，我们没有去想我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就像甜甜讲的一样，嗯，那这样我们会一直绕在那里出不来，明白自己要什么，那对方就可以很好的去执行，嗯，那男生就是很简单的问女生说，那我可以为你做什么，让你今天好过一点，或者让你今天觉得很幸福，嗯，那这个方式其实女生就会自己讲，嗯，反而比较不要用猜的，因为没有人天生就是当蛔虫的。
对啊，这当中我觉得会有很多的误会产生，欸，我觉得真的不要暧昧沟通，然后也不要去猜测，然后也不要内心活动一大堆，然后呢没有表达出来。
对，比如像我有时候我只是希望说，我希望知道你安全，嗯，所以你如果晚回家你要告诉我，嗯，而且要在几分的时候就要先告诉我说你要回来了，嗯，还是你会晚一点。
对，
因为那会影响我什么时候准备晚餐的时间啊。
对对 对，
那我会让他了解我这些情绪是因为我们是互相影响的，我们是彼此有关系的，嗯，因为我在意你，
是，欸，所以在沟通当中也是可以很清楚的让对方知道其实我现在情绪状态不好。
对，
对不对？因为总觉得好像有一些人不太能够承认自己情绪不好。
我没事啊。
对对对，
我又怎样吗？我没生气哦。
其实也可以大方的承认自己现在情绪状态不好。
对，哦，而且我觉得 要有一个逃城机制。
逃城机制。
对，就是万一真的开始火药味起来的时候，嗯，要有一个逃城，嗯，对，嗯，就是像以前以色列人万一过失杀人，
对，
他们有个逃城嘛，那
对，
在只要你不离开逃城，你就是 safe， 你是安全的，这样子，嗯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讨论说，如果你情绪很高涨，那你可以去你的逃城，那你可以想说你的逃城是怎样的形式，嗯，是有没有要出去家外面走一走，放个风15分钟再回来，嗯，还是说你需要去喝杯咖啡。
那如果有些人的逃城模式是让另一半很害怕的怎么办？比如说有些人的逃城模式就是，我现在跟你发生冲突了，我需要到外面走一走，嗯，然后另一半就觉得很可怕。
有哦，
对不对？
我老公就是会觉得很可怕，
他觉得你要跟我分开了，不行，害怕我的那个不安全感模式会被挑起来。
对对对，那时候我有了解他为什么会害怕这件事情，嗯，那我后来了解就接纳，然后就会跟他说，嗯，哦，很简单啊，就是比如说，就是我们就不要盛装出去，也不要拿着行李箱出去，
是，
对，我们就可能就是拿个手机钥匙，然后拿个零钱袋这样子，然后穿个拖鞋出去，嗯，对方就知道你不会久待。对，或者是跟他说，我出去静一静，我冷静了就回来，嗯
哦，嗯，那就还是要讲清楚。
对，然后我会跟他讲的很细节，因为我们是慢慢摸索出来的，嗯，我们就一次一次进步嘛，最后我就会跟他讲说，诶，那我出来的时候你不要追问我。对，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很想传讯息，
对，
然后传说这怎么了那怎么了，
对
对
对对，
然后我们也要想好我们出去到底是要干嘛的。
对，
我们不是要出去然后告诉自己我好悲苦，
我这个可怜的人，
我为什么没有被理解，我为什么结婚还这么孤单，
自己陷入在那个漩涡里面的，就越陷越深。
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会建议说，出去的时候做一点自己会就是让自己感兴趣或开心的事。嗯，对，像我那时候就是我可能会去二轮电影片，自己坐在那里看一部电影，
啊、哦，那也很不错啊，就是暂时先把焦点转移开来嘛，一种跳脱。
对，然后只要看到他没有生离死别，就哭哭哭。好啦，我老公也没有太差，我可以回去面对他，
至少他还在我身边。
对对对。然后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会做，比如说他喜欢逛街，他就去逛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嗯、等到自己冷静下来、嗯，也不要太快回去，就是稍微整理一下。
嗯、
哦，花一点时间，10分钟、20分钟，想一下，我为什么这件事那么生气？它、嗯、很重要吗？它是重要排行榜前十大吗？嗯、
是，
还是它很小？可是我很生气，那一定有问题啊！这就是察觉自己的过程，说我到底怎么了、嗯？我需要什么？
嗯，
对，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就会了解说自己的为什么生气，
是
或为什么情绪低落，
嗯，
或为什么觉得没有被接住，然后觉得很伤心。嗯嗯、所以我觉得当这样子的预备做好了、嗯、再回去，那通常回去大家都累了也比较可以冷静讲，但如果太累就不适合讲，就要另外约时间、
嗯、
因为太累的话可能你再讲然后就开始眼皮沉重，那你会更气，
对，觉得你都不专心听
对，那尽量因为男生可以接收的比较是重点事，
嗯，
所以你就跟他说，第一个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察觉什么，然后我需要的是什么，对，这样男生比较好抓、嗯、因为有时候刚开始我可能讲很多句细迷语的告诉他了，他会有一点，所以现在重点在，
对，然后还有一些人就是讲了一大堆之后他就会开始越扯越远，有没有，但在他的脑内当中他觉得这一切都有逻辑，
对，
可是另外一半就觉得你又在翻旧账，你又在扯东扯西，沟通就没有办法聚焦，我也觉得蛮可惜，
差异，对对，男生就想说你讲了一个重点，诶，这是重点哦，我要把这个重点给解决，然后把它消灭，然后我已经想好方法拟定策略，诶，你怎么又讲到 B 了，
对，
好可怕，然后多线的战场他就越有压力，他就觉得这个战场好像不是我能够负荷的，
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战场永远都有新的擂台出现，
对对对，
怎么办呢、啊？解决不完。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不要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才有办法解决。
嗯，
因为你的一辈子很长，你可以一个、两个、三个，一个一个的去解决。
真的，
不要一次想说，我今天就是要跟你这十个点完全的翻过来，
我要跟你拼
了，
压力好大、哦。
对，尤其像我这种目标导向，我就会觉得想要快很准。
哦，对
对，可是我就发现有效比较重要。
是
但人生的有趣就是我们都会成长，
嗯，
对，我每次在很急的时候我就会想没问题的，他 hold 得住两只手机、嗯、想想那两只手机就接纳一下这样子，
哇、欸、这个很棒齁，好好想想对方的优点，
对，没错，
尤其是在生对方气的时候要更多想他的优点，
对，
就可以帮助自己，可以公平一点的对待他。
对，就是爱他也爱自己，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有的人他是都只爱对方
啊、
这也有一点偏差。
嗯，
因为最后会好累、好累、好累。
对，或者说一劲的去讨好，或是配合、屈从，
对，
这个都不是健康的模式。再跟大家 summary 一下，我们今天聊到了伴侣常见的互动冲突原因，然后以及那我们该怎么去面对这些差异，有好奇心，然后懂得欣赏彼此是不同的，是独立的个体，尊重这个差异，好，然后不要绑装，也不要包山包海的，
对，
好，不要太过的注重细节，看比较大方向的部分，好，然后再来就是接纳，接纳彼此的不完美，然后你需要弹性的调整，修正期待，
对，
那最后呢，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哈，询问问题，而且是开放式的询问，
对，
好，不要带着一种要审判对方的方式问他然后呢，学习倾听跟清楚的表达你的需要，哇，今天阿比老师又跟我们分享非常多金句啊，今天很多金句出现希望大家一定要学起来好不好，
真的真的
好，那节目就聊到这里咯，下次还要邀请阿斌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非常棒的节目内容，邀请听众朋友呢继续的锁定爱情哇哇哇，谢谢阿斌老师，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